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你的话语要赐给我们盼望跟亮光。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我们就通达了。主啊，使我们脱离愚妄人的道路。主啊，使我们进到主啊智慧人的道路。甚至主啊，能够与你的前进，能够主与你的生命结合。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玛纳，也求主你差派大能的天使。征战的天使、启示的天使，还有传讲信息的天使，在我们当中来效力。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宣告主你的宝座就在这里。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来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哦，彼得后书第二章呢，它主要是延续第一章的一些脉络、一些主题。我特别讲到认识神。好，在晚年的时候，彼得写这封书信要给因着救主耶稣、因着神跟救主耶稣之义像我们一样称义的人，这个得跟耶稣的门徒一样得着宝贵信心的人。好，这个宝贵信心呢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着进天国就靠着这宝贵的信心。好，甚至于在彼得知道自己晚年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哇，他心里面充满了进到天国的确信。所以这个确信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持守的，也需要去发展的。所以他特别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要怎么样才可以盼望这些得着宝贵信心的人能够坚持到底呢？能够奔跑到底，而且进到神的国里面去呢？哦，所以他就说提醒我们有八个操练，我们给他八层的阶梯啦。这个叫做进天国的八个阶梯。什么样的操练的阶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有了信心之后要加上德性，有德性要加上知识，有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呢还要再加上忍耐。那这个加上昨天牧师有讲到是付出哦，所以有了忍耐之后还要再付出哦，要前进。然后付出有前进之后呢，还要再付出，就是加上爱弟兄的心，最后就是爱众人心，就是阿嘎培的爱。原来我们从信心到上帝的阿嘎培的爱，中间要经过这八个操练。好吧，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努力。那但是呢，今天第二章要讲到彼得就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当我们不断的操练在爱人的事上，在信心的事上，德性的事上，在这几八样事情上面来操练的时候，我们不会失脚。但是第二章彼得也提醒我们，有一些会让我们失脚的。什么是会让我们失脚呢？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好，其实这第二章是延续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来的。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原来保罗在确认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呀、对不起，是彼得。彼得在确认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从上帝的话语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是摇摇摆摆的，然后很不确定的，甚至于我们还会觉得这句话耶稣真的有复活吗？耶稣真的有钉十字架吗？我们里面很多的怀疑，那我们可能就会走到另外一个失脚的一个地步。这是彼得提醒我们的。所以他在二十一节里面讲到，因为预言从没有出于人意的，圣经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上帝的灵感动作者写下来的，都是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所以是出于神的灵。神的灵就是为耶稣基督作证的灵，做见证的灵。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很原则上的准则，就是所有的预言都是为要印证耶稣基督，都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一起读到第三节，这是我给他的第一段。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入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的人跟从他们行邪淫的行为，便叫他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
好，到这里我们来看到，首先第一节他讲到，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上一段呢，第一章讲到，哦，原来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先知的角色嘛，这旧约先知的角色。那先知的角色，但是彼得这里在提醒跟随耶稣的门徒们，特别是好几代咯，不是第一代啊，像彼得他是亲眼看见主的，他主观经历神。但是彼得现在可能是写给他的下一代，甚至于下下一代，因为我们有可能我们的牧养也会这样，就是一代信息越来越被稀释了呢，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代都要回到起初，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这样主观来经历神，而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母父的信仰，或者是一个传承的信仰而已，而是主观的信仰。那彼得这里就提到说，首先要留意的，会让我们失脚的是什么呢？会让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神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假先知、假教师的兴起。原来会有假先知、假教师的兴起。比如说，你们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假先知，耶稣也提到过假先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这里耶稣也讲到，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原来耶稣在还没有离世的时候，在跟彼得、雅各、约翰还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已经提醒门徒了。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来到你们这里，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哇，原来狼来的是要吞吃啊！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啊！原来外面看起来哇，都很像很好、道貌岸然的，但是里面呢？”可能就是藏的狼啊。昨天前几天牧师给我们一个师母给我们一个简讯，我们看到在台北的康乃昌牧师，他也讲到过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的学习，在神学院的学习，有一些哇神学院的教授，这些神学的博士，当他在那段时间自由派的神学里面的时候，他发现哇这些人他好懂圣经哦，但是他很会做学术的研究，但是从他们的生命里面却看不出来跟随耶稣的样子。耶稣就在提醒这个，他说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就是什么残暴的狼。他就发现康乃昌老师，他就发现这些教授他们很喜欢做一件事，发表学术，发表论文，这样就会很得到很多人的肯定跟称赞，像不像法利赛人跟耶稣那个时代的文士。这里就讲到彼得就提醒信心，就提醒信徒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这里的假师父原文的意思就是假教师啊，师父就是教师的意思。他说什么？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这里讲，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认出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怎么知道？哇，听彼得这样一讲，我们都会很惊讶。哇，到底好像以前小时候，到底匪谍在哪里？有没有？到底谁是呢？我们就会开始猜。但是耶稣说不要猜，耶稣说也不要去论断，耶稣说很简单，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原来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是假先知？是真的先知呢？假的教师，真的教师呢？从他们的果子。什么是果子呢？好，什么是果子？就从他们的行为，从他们的生命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果子了。好，这个其实这里讲到的假教师啊，也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啊。这个异端的意思，你看到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个异端的意思其实简单的翻译叫做教条或看法，教条或看法。原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这段经文，哦，这一章很难懂，很多难解的，有没有？如果我们选择对上帝的心是上我来判断上帝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落到异端的道路去了。 异端道路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马吉安，就是他承认，当他读经的时候，哇，他有一天读一读，他是很严谨的哦，在读经哦。但是当他有一天读一读的时候，他发现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那也差价贼。新约的上帝是讲的都是在救赎，有没有？旧约的上帝怎么样？讲的都是审判，讲的都是这些律法。新约上帝讲的是恩典，他觉得，他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用自己的角度去读进去圣经。怎么样读呢？他说，哇，那这样看起来，耶稣，他承认耶稣是上帝，但是他说耶稣不是旧约的弥赛亚，耶稣的身体只是外表的，他没有道成肉身，所以谁被钉十字架？那就是幻影嘛。然后呢，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的上帝不一样，所以不用读旧约，所以他就只有读新约。所以你知道这叫什么？属灵的偏食。偏食到最后他就成为变成了一个异端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偏食啊，有属灵的偏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的心意读到神的话语去了，我们就扭去了上帝原本的心意，没有办法把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心意读进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的。好，异端他说就是这样，假教师就是这样。他说连买他们的主怎么样也不承认，就是他也不认主，他也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神，所以最后就速自取，因为他选择要把神的话语扭曲，所以就自己就选择走速灭亡的道路。好，再来，这样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光景，这样的状况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他说第二节，他说将有许多人跟从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你看哦，当我们今天像，如果我们今天读到了，哇，我们从来没有被圣灵更新过。当我们读到圣灵，我们就选择跳过去。所以你看教会就会变成怎么样？没有能力，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就会变成软弱的教会。那结果怎么样？通常自己这样做的还会叫别人这样做，所以这样延续下去的结果就是很多人也一样走上这样子一个只能自我放纵的行为。什么叫邪淫？邪淫就是自我放纵，就是我自己来定义我基督徒门徒的生活该怎么过，而不是由耶稣基督的教导而来的。当耶稣说领受圣灵，但是我的理性没有办法通过，不行，那个已经超越我的理智了，我不能接受的，那我就选择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段经文。那结果造成什么呢？叫做邪淫，就是自我放纵。其实历史上我们看各样异端的结果，它不是走向禁欲主义啊，不然就是走向纵欲的纵欲，就是放纵欲望，就是欢乐宴乐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都是极端。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就造成没有真理的生活跟行为模式没有办法被活出来，以至于神的心意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显明。这里第三节他在讲到他们因有贪心，把贪心圈起来。原来人没有办法跟从神的灵给我们的启示的时候，最后就只能选择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方式，结果就是纵欲嘛，结果就是邪淫。圣经里面讲邪淫的行为，最后当然就会有贪心了。所以贪心是一个果子，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会有假先知、假教师，会有八个果子，这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前来看到他说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取利，把取利牵起来，原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啊！原来到最后走偏了，就变成个人的利益，就开始增进，就开始嫉妒，开始比较，这些都是情欲的事。好，所以原本教师跟先知的角色是要忠于上帝的启示，是透过圣灵的引导，启示传递上帝的话语。但是当人的心不对的时候，就不愿意领受真理的心。所以圣经里面说，在帖撒罗尼迦里面就讲到，神就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的道，真理道不喜爱，喜爱不义的都被定罪。原来刑罚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原来会有审判的。所以彼得在提醒门徒说，会有假教师兴起的， 假教是什么兴起的？就是从对神的话语开始偏颇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忠于神的话语，坚信神的话语，这是从信心开始的操练。阿们。就是从走在那个不滑跌的这个道路当中，这个操练进前的道路当中，就首先第一个要有信心。对什么有信心？对神的话语有绝对的信心，相信神的话语不会错的，神的话语会带来生命能力的。阿们。再来第二个，我们来看第二段，就是从第四节，我们一直看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曾把他们丢到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镜，只搭救那常为恶人行淫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心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
到这里就好，到第九节就好。我们来看第二段，所以彼得就提醒每一个门徒要怎么样呢？第一个要知道有假先知、有假教师的兴起；第二个要仰望上帝百姓的榜样。第二个点，我给他一个标题叫“仰望上帝百姓的榜样”。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他说：“过去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我们都看到，在摩西的时代、在挪亚的时代，甚至于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样的人就遭受到了刑罚，甚至于往前推到最起初的时候，连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原来神是公义的神，原来神是施行审判的神。当神对罪没有妥协，神对罪没有宽容，在神的审判底下是没有恩典的。所以连谁都一样呢？连天使都一样。天使就预表堕落的魔鬼撒旦，也代表那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圣经是说，他说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原来地狱是为谁预备的？为堕落的天使预备的。地狱不是为人预备的，所以神要我们去传福音。耶稣基督来的使命就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他说，除了天使以外，他说也没有宽容，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这里讲到，原来上帝对罪恶的审判的标准是从灵界开始的，从魔鬼撒旦开始的，到人，连人上古的世代，连挪亚那个世代，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原来在上帝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神看到地上的人，然后都男神的儿子，有没有？圣经里面讲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灵交，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灵交在当中，交鬼在当中，所以就堕落了。那特别在那个时代，上帝看见只有一个人叫挪亚，他是义人。然后圣经里面说，神就叫挪亚预备了方舟。预备的方舟其实就预表我们今天在布道传福音啊，各位，那个时代方舟，挪亚一家八口去盖的，但是挪亚也不是造船厂的啊，他以后做农夫啊，这之前可是做其他的，但他肯定不是造船厂的，所以神，但是神要他去做，他就遵命去做。因为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就拯救了他们一家的八口。但是呢，当他来盖这方舟的时候，哇，这世界奇观啊，怎么那个时代也没有下雨的概念啊，没有洪水的概念啊，怎么会有人造船呢？所以挪亚造船在当时基本上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他透过这个要传福音，要说会有洪水，会下大雨哦，但是有没有人信他？没有。 他们觉得很荒谬。所以挪亚他最后传福音有没有果效？也算有啦，就他们一家八口。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做幸福小组，不要灰心，好吗？为什么要把每一次的失败都当做投资的成本？每一次的就是一个操练，每一个投资，我们就越来越好。连挪亚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挪亚在那个世代，邪恶的世代里面，那个不幸的世代里面，他仍然不断的做神，回应神要给他的呼召，他仍然坚定的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给他启示的话语，他就去盖方舟。到最后真的洪水来的那一天，感谢主，他跟家人有好的关系，所以他们一家八口就怎么样，就进了方舟。所以也提醒我们，来布道的时候，除了要对 best 好之外，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人好，要对我们的家人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渴望，因为神的应许是一人信主全家都必得救。 Amen。 再来他说什么，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世人不敬后世不敬前人的境界。这里讲到所亚伯拉罕的时代，到了从挪亚时代跳到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也看到原来这个时代很堕落啊。索多玛俄摩拉里面充满了可能同性恋的这样的性行为，甚至于一个淫乱，甚至于强暴，在这个社会当中。各位像不像我们今天的社会啊？最近打开头条，我们都看到不是奸淫的、淫乱的，有小三的，不然就是情杀的、凶杀的、虐待小孩的，有没有？没有亲情、不解怨的、奸淫的，就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就住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就这样的同样的时代背景底下。但是上帝是公义的，透过索多玛、俄摩拉两城的倾覆，神要告诉我们会有审判那一天，而且那个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硫磺火湖的审判。所以这要提醒我们，哇，我们真的要持守在这世代当中啊，在这世代中很容易沉沦的，情欲的事情是很泛滥的，我们不用去找情欲，情欲就会找上门。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就讲到神怎么样，只除了审判之外，神是在审判当中是赐下救恩的。第七节他说，只搭救为了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当中，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弟兄姐妹，我们打开报纸会不会觉得很伤痛啊？会啊。我们做幸福小组会不会很伤痛啊？会啊。为什么你找来了 best 他就这么惨嘛，不是吗？哇，我们也经历到很多 best 原来来到我们当中，表面看起来都笑笑的呢，哦，没事啊，哇，要很乐观很积极啊，但他心里面怎么样，在滴血啊。为什么？他可能是从破碎家庭出来的人，孩子，他可能有他很不堪的过去，可能就像是索多玛俄摩拉这样子的过犯，这样的罪恶里面的受害者很多。我们要不要去救他们啊？要去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有机会有地方可以倾诉吗？有地方可以倒苦水吗？甚至有地方可以看见盼望。为什么？因为你我身上，我们不也是从这当中走出来的吗？让我们成为他们的盼望。这里讲到罗德住在他们当中，我不知道各位你们对罗德印象好不好，但是起码就我以前对罗德印象还蛮不好的。为什么？我觉得他是贪爱世界的。他就是当亚伯拉罕跟他说，来，我们俩要分家了，举目向旷平原看过去，罗德就选择那个什么肥沃的索多玛平原，就往那里去，往世界去了。但是我想圣经这里要提醒我们的，不是罗德怎么选择，他选择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得不选择，不得不住在这当中。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出生，你的家庭原生家庭你不能选择的，对不对？不像罗德，你是因为选择。但是这里透过罗德告诉我们说，即便你处在那样子罪恶、很难过、很受伤、一个很压迫、很忧伤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神要我们有一个东西，不要失去。失去什么？这里第八节说，罗德因为看见他们的不法的事情，听见这些不法的事情，罗德里面还有什么东西？义心啊，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因为看见这些不法的事情多了，你这样就觉得啊，稀松平常的啦，没关系啦，不痛不痒的啦，没有感觉了。罗德还有感觉，提醒我们，我们要起来为这世代祷告。最近不是在教会界在发动100天的祷告吗？每天1小时，因为这是紧急的时刻，是翻转的时刻，好吧？我们要起来，不要觉得没有感觉了。听到这些 Best 讲那些很难过的事情，看到新闻里面这些事情，我们要有感觉。阿们，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搭救更多的人。第9节这里说，主知道。把它圈起来，这是很大的安慰，你知道吗？主都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心里面的伤痛，我们的焦急，我们为了我们还没有得救的家人的焦急。神知不知道？知道。他要搭救近前的人脱离什么？试探。阿们。但是神是公义的，在这个公义当中有恩典，有拯救。阿们。所以我们要起来，除了我祷告之外，我们要起来布道，继续传福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段，从第10节，我们一起念到最后了，22节，预备来。
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是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得不义，就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是与他们你们一同起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色是淫色，不止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诅咒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眼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就 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好，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好，我们来看到第3段，我给他的标题叫假教师的果子，假先知假教师的果子。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们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他说，凭他们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这代表什么？代表看果子。所以我们要从果子来认识，来分辨，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从神的真理而来，我们需要从神的灵的光照而来。包括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变成异端啊？也是有可能的，你知道吗？异端都是从哪里来的？异端不是从外教来的，从其他信仰来的。异端是从哪里来？就是从基督信仰里面来，就是从门徒那边跟一跟，跟到最后不跟，像迪马那样子走偏了。他那世界的，世界的心入了他的里面，他就成了异端了。所以我们需要 不断的求主光照我们。首先我们看到一段教假教师的果子是什么呢？第十节他这里说，那些随肉身，有没有纵污秽的情欲，什么样的果子？第一个就是放纵情欲，情欲在情欲当中他是没有办法胜过的，而且他是体贴肉体的，也就是他拒绝圣灵，拒绝圣经，拒绝真的去理解神的话语，去光被光照。各位弟兄姐妹，当今天圣经里面光照我们说，哎呦我有污秽耶，我们就应该要谦卑的来到主面前说，是的主，我向你承认我所有的污秽，求你赦免我，求你洁净我，我愿意悔改。当我们愿意回转，你知道其实神就除去我们的过犯，圣灵就要引导我们不再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因为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阿们。再来第二个果子是什么呢？轻慢主治的人之人更是如此。他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果子是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再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这里举例子，连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出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知道的事，正在人败坏的时候自己就遭遇败坏。这里什么样的果子呢？第二个，抵挡权柄。这里的权柄不是只有指人，抵挡神，抵挡人，抵挡神，抵挡人。原来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然后这里讲到怎么样抵挡呢？毁谤在尊位的，毁谤在上位的，然后可能是由于里面的不满，就像摩西那个时代，有没有？米利安跟亚伦起来说，凭什么你做权柄？为什么不是我们？我们年纪比你大，我是你哥哥姐姐呢，有没有？里面这是出于什么？里面的骄傲，对权柄的，可能对权柄的眷恋，权位的眷恋，所以就怎么样？毁谤嘛。所以最后米利安怎么样？上帝就给他管教啊，让他长大麻风，关在营外七天啊，等把麻风退了，全营才跟着走。哦，这是很提醒我们的。通常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真的在一个健康生命里面，在次序里面的，跟全民是有好的连结的关系的。上次我们去参加超自然特会，哇，让我好羡慕的不是那些超自然的神迹而已，当然很羡慕啦。但是其中有一个我很羡慕的，就是当那个马多纳多牧师分享完了，下一堂轮到他的门徒起来分享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会上去说，首先我要谢谢我的属灵的父亲马多纳多师徒，他让我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是一个尊荣的关系，跟全民一个合一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关系跟全民的关系都会影响到蒙福，或者是我们的心就远离神。好，这里讲到什么？连天使哦，原来讲到虽然力量全能更大，什么叫力量全能？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够格的，但是他天使怎么样？他说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告他们的意思就是告这些假教师啦，甚至于这些邪灵啦。这里讲到的例子，在犹大书第八节里面就讲到天使长米迦勒，有没有为摩西的尸首跟魔鬼争辩？当天使长米迦勒，他是天使长哦，天使里面最大的大军米迦勒，当他为了摩西的尸首，当然摩西过世以后，可能魔鬼想要不知道怎么样弄这个尸首，但是天使米迦勒就抵挡他，然后跟他争辩，然后但是米迦勒怎么回应他？米迦勒说：“主责备你吧。”米迦勒很气耶，各位弟兄姐妹很气哦，但是他嘴巴怎么样？不讲毁谤的话，不讲咒诅的话，因为很上帝的律是这样子的。原来当我们犯罪启动，不是那个审判的启动，是一个机制啊。原来就像生命记28章里面讲的，那是一个咒诅的机制啊， 当我们违反神的律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机制，那个机制是 7-11， 就是24小时。当我们触犯了上帝的律的时候，就会有刑罚，就会有咒诅审判临到。各位弟兄姐妹，连天使长米迦勒他都这么谨慎哦，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在操练，前面上一章讲到吗？里面有信心嘛，对不对？要操练信心，在德性，德性在要有知识嘛，知识在要什么？节制啊！你看米迦勒多么节制啊！所以这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哦。但是我们也看到，原来恶者是不是恶者就不是这样子的，恶者大概就是恶者就是让所有这些不好的都出来。所以这里讲到，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哦，他已经失去了上帝创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圣灵的美好的样式，上帝的样式在我们里面了。好，好，这里接下来讲到，他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机制，神律法的机制。第三个，教师的假教师的果子是什么？假教师的果子，这里讲到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经被玷污又有瑕疵，与你们一同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首先第一个，第三个，喜爱宴乐，喜爱宴乐，喜爱宴乐。而且这里讲到什么时候宴乐？白昼，哎，一般要宴乐都嘛是晚上，对不对？他宴乐连白从白天就开始了，代表他白天有没有做工？没有，哎，他不做工，哎，所以他怎么样？他享受别人努力的，他去宴乐。哦，爱宴乐，这是假教师的果子哦。再来第四个，什么果子呢？诡诈。当他在宴乐的时候，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怎么样得更多？得着啊，抓抓。但是你知道，彼得要我们操练的那八个阶梯里面有没有？其中一个是什么？爱弟兄的心啊。爱弟兄的心是什么的心？甚至于爱众人的心，阿加佩是给呀、啊，就像上帝爱世人一样。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叫阿加佩的动词，是给呀、啊。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赐就是给嘛。原来当一个渴望抓抓里面贪心的，所以后面就会看到有贪婪哦。这就是假教师的果子。好，除了诡诈之外，第五点，第五个果子是什么？淫乱。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他们满眼是淫色。原文这里有小字写淫妇，眼睛在看什么？美女啊。然后嘴巴一直吃什么？别人得来的东西啊。好，他说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异端通常都是，你会发现异端他传福音绝对，他传他们的真道理绝对不会去找未信者，他都找谁？找基督徒，找弟兄姐妹当中刚信主啦，真理不清楚的啦，他就找，就很容易就找到这些。好，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心要坚定啊，对神的真理我们要完全的信心。好，再来他说心中习惯的贪婪，这是被咒诅的族类。第六个果子就是贪婪，里面不断的要贪婪是什么？贪婪其实可以从很小也可以到很大。贪小的贪从什么？小的贪从贪小便宜开始，从哇每一次我买东西的时候下面就有加价购。当然你有需要你买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买是出于什么？这么便宜，哇，去比较一下，哇，这么便宜，不买怎么样？对不起自己啊，会很定罪。你知道贪婪小可以到这么贪小便宜的事上，我们都需要被神光照跟处理，我们需要节制啊。然后呢，大到什么？大到你就看到那个大陆前一阵不是那个什么冰冰啊，范冰冰阴阳合同有没有？那个是不是贪啊？也是啊，被查税啊。当然我相信背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啦，那个很复杂的。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包括台湾我们有很多因为贪 很多官员因为贪污在亚洲很盛行，特别在落后的地方很盛行贪婪。所以你知道这个贪好不好，我们要对付这个贪从哪里开始啊？千万不要等到你很有位置了，很有收入了，很有影响力了，你才说啊，我再来戒除这个贪婪好了。因为这个贪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出一个感恩的心。有益有时我们就当感恩。这也很提醒我自己啊。Amen。好，特别是那个网购啊，有时候真的会求主帮助我们。好，真的要从小开始。第十五个十五节，他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原来走差不是从很差距很大开始，走差都是从一点点开始。他们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里讲到一个很例子，巴兰他原本就不是信主的，他们就是外邦的那个术士，但是上帝给他恩典，让他在要去领受，要去为要做主以色列人这个事情当中，上帝开启他的驴子的眼，甚至于让他领受到上帝的话语，就是上帝说你不要去回应巴勒，不要去回应那个摩押王，不要回应他。但是巴兰不听，虽然他不认识神，但是透过这样的启示，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他不要行不义的路。但是巴兰没有听，他里面什么东西抓住他？因为他有影响力了嘛，他可以做点什么嘛，所以他的贪心就抓住他，甚至于以致怎么样，他就跟着比尔，就跟着那个巴勒去了，要做主以色列百姓。但是上帝有没有三番两次拦阻他？有的，我们在民数记都有读到，三番两次差天使挡在他的路前面，连驴子知道有天使在路上，驴子都想要绕道，但是巴兰一直打驴子，驴子就上帝就开驴子的口说，你干嘛打我，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这样对待我。各位弟兄姐妹，神有没有恩典给巴兰？有啊，拦阻他，甚至于开了他的眼，让他看见前面有天使，有没有拔刀出来的天使哦？如果是你跟我，我应该说主啊，我悔改，这个钱原封不动退还，有没有？但是你看哦，他还是坚持要去。神说：“那既然你要去，那就去吧。”就巴兰的下场是什么？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顺便把他也杀了。我们就看到一个贪婪，一个从小的地方开始就影响了这个人的一生。好，再来第十六节，这里讲到什么？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第七个果子是什么？狂妄。原来人会狂妄的。原来当人被贪心占满，私欲占满，心里面满是厌乐、美色，再来就会狂妄了。讲话就会很怎么样，不客气了。所以这里讲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有没有？没有料，井应该要有水的，但是没有料，没有水，但是却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讲到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们说，甚至说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是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醒的人，侠志。当他说大话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得着，为了要满足他的私心，满足他的贪婪，所以就会有更多人被侠志在这个当中。所以，通常侠志别人的，自己其实已经怎么样？第八个果子被侠志，因为他自己也是被侠志的，你知道吗？他被什么侠志？被这些情欲侠志，被这些悖逆侠志，被这厌乐，被诡诈，被淫乱，被贪婪，被狂妄辖制了，他不能左右。所以呢，就算他认识，第二十节说，他就算认识救主耶稣基督，暂时脱离世上的污秽，已经脱离了，但是好像又 又在这个贪婪当中被绑住了，又回去了。所以就像耶稣说的嘛，鬼赶出去了，房间打扫干净了，但是又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圣灵的充满，里面就又怎么样，鬼又回来开小组，而且又带了比之前更恶的回来，这是被辖制的光景啊。所以俗话怎么说的，他说，说的不错啊，狗所吐出来的他又转回去泥吃了啊，猪洗净了又回去泥里怎么样滚啊，因为被辖制啊，他不能自己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这个邪恶的不断挑战我们对上帝认识还有跟随神的信心的这个世代里面，好吗？我们真的需要有坚定不移的心，求主帮助我们，真的需要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很认真看重的。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光照，因为圣经都是圣灵神所默示的，透过圣灵所默示的，当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我们就回转；当圣灵调整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悔改，我们就跟随，以至于我们不用走上这样的路。甚至于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人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他们带祷，把他们从黑暗当中救赎出来，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要对假教师要学会分辨跟谨慎，并且我们仰望神的公义审判还有救赎的恩典，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继续殷勤。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光照我们，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主要需要不断的对焦在你的话语上，我们需要对你的话语有一个绝对的信任，主要我们需要依靠你的恩典，主要因为在这个世代需要你救赎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成为对的人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些不好的，所有这些从世界的败坏来情欲而来的，主啊，都被对付之后，主你就使我们，主啊，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坚定而且殷勤的不懈，以至于我们进到神的国的恩神的国里面与你同坐席，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开口来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早上，来他的能力，他的全能，他的圣洁要充满我们，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